好，那我们今天讲的是那个十二因缘。十二因缘的话，该怎么讲？就是说，十二因缘其实跟四谛，讲四圣谛跟十二因缘这两个，其实应该可以说是比较，该怎么讲？就是说这两个其实内容上面是比较难以不是说内容上难以区分，而是说要讲四圣谛其实是要讲十二因缘，要讲十二因缘其实也是要讲四圣谛。内容上面基本上该怎么讲，就是说十二因缘的这个内容事实上是四圣谛当中的苦谛跟集谛。那讲苦谛集谛的时候，我们会说苦谛有四相嘛，对不对？无常、苦、空、无我什么的。那集谛的话，因、集、缘、生，这样，对，会用这样的八相或者四相，各四相来讲。但问题是说，从某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就是出现这个十二因缘这样。对，所以讲四圣谛的范围的话，会比讲十二因缘的这个的范围要大了。变成讲十二该怎么讲，四圣谛的时候不仅讲苦谛跟集谛，还会讲到灭谛跟道谛嘛，对不对？但是十二因缘其实没有超出苦谛跟集谛这个范畴，对，都是在讲这个范畴当中的一些事情。对，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比较详尽的讲苦谛跟集谛呢？对，反正他讲的是苦谛跟集谛嘛，对不对？那既然讲的是苦谛跟集谛的话，是不是就是更详尽的讲苦谛跟集谛？其实好像也不是这个样子了，他只是局部性的讲苦谛跟集谛，装作我们不是会讲个三世因缘或者是二世因缘，对，就从苦谛集谛当中取出这个区块来讲，所以变成该怎么讲？我们。其实在成就阿罗汉之前会造很多很多的业嘛，对不对？而那些业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果报，单单是有一个业来说吧，它其实也有很多的果，就像一颗种子，反正它会发芽、会开花、会结果。对，那发芽的时候，那个芽的颜色、形状跟它的味道还是什么色身香味触，跟开花的时候的那些不一样，结果的时候的那些也不一样，等等等等。反正一般的外面的种子，其实它的结果也有各式各样的结果嘛，对不对？对，跟这个一样的，其实业它有很多的果报。但问题是说，我们这边的那个十二因缘的话，讲的是就是三世这个区块，前生造什么样的业，导致它成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六道的这样一个果，对，就变成三恶趣、三善趣这个果嘛，对不对？对，所以该怎么讲？总之，讲四圣谛的时候离不开讲十二因缘，讲十二因缘的时候也是离不开讲四圣谛这个区块。但是问题是说，四圣谛这个里头不仅会处理十二因缘，根本不会处理的像灭谛跟道谛这个部分，而且该怎么讲，也会处理其他的很多很多业果的现象啦，等等等等。对，十二因缘只是抽出其中的三世因果的这个部分，这样可以吗？对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对，那属性的话当然就是变成中士道的内容，对不对？对，中士道，我们广论里头讲的那个中士道吧，对，中士道学的就是讲的是四圣谛，但是我们广论里头讲中士道基本上就是讲苦谛跟集谛，广论里头也没有好好的去讲道谛跟灭谛这个区块，讲的是苦谛跟集谛。那讲苦谛跟集谛嘛，集谛那个部分也没有讲太多，讲的是苦谛的这个部分。 那苦地的部分的话就变成很丰富，就变成有八苦、六苦、三苦什么的，就讲了很多很多苦嘛，对不对？不仅这个样子，他还一再的强调一定要把下士道的三恶趣的苦啦等等等等的苦挪进来思维，这样对。所以这样想来的话，广论有没有就是说详细的介绍中士道，广论的那个中士道，广论的中士道有没有介绍中士道？似乎好像中士道这个篇章没有解决中士道的问题，反而是一直讲苦，就这样嘛，对不对？反正他没有讲灭谛，也没有讲道谛，对，讲的只是苦谛，苦谛里头讲的也是八苦那些，对，所以这篇文章虽然名字叫做中士道，但问题是说没有讲中士道的感觉。这边，这边有位置会变成这样一个状态，但无论怎么样，就是变成中士道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有点变成一个比较难以消化的内容，是不是这样？对，因为从上士道从下士道去讲吧，反正就是医师啦，还有什么，这边，这边，这边有那个，对对，反正这四个位置是四大会长哦，他们这边是两大，两个，咦，该怎么讲这个？对，就是好了，也是会长，两个会长，四大会长这样，所以变成今年的，今年你们任道众言吗？还是什么？对，类似这样一个状态。那所以要讲道，但是好像就比较没有讲那个道了。反正道指的是什么？就是五道十地这个部分嘛，对不对？对，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下了。其实事实上我们像学十二因缘啦，或者是地道啦这一类的课会变成非常重要就对了，这样可以吗？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先学广论，学好广论之后再看要学五部当中的什么一些课，这样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嘛，对不对？但问题是说这样你学广论学一百年可能都摸不着头绪，原因是什么？原因其实就是说广论这本书似乎是就是你定下心来要修行的时候就是要走这条道，这样可以吗？而不是说学习的过程中先要学的一本书。对，因为要说学他学不到东西嘛，这样有点夸张嘛，对不对？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一直学习广论的八大注释也好什么也好，很难搞得清楚道次第。他的名字是叫做道次第了，但问题是说学广论要学出道次第来，其实是有点像是天方夜谭，反而就是说轻松的学一下地道，就整个广论的道次第就非常的清楚了，那是这样一个状态。但问题是说像学地道学好道次第的话，虽然对次第是明了了，架构那些都清清楚楚，但是问题是说要提起那个心力，对不对？对，就没有办法。所以就好像广论的话就是一直打那个什么什么针啊，有没有什么兴奋，对对对，对，强心剂也好兴奋剂也好，反正就是说让我们提起那个打补针，对对对。所以广论从头到尾好像就是打补针补针补针，对不对？对，补到不行这样，对，所以就变成道次第的那个该怎么讲，架构也好界限也好什么那个部分就比较不谈太多哦，你一定要用心呀，用功啊， 对，总之广论初堂大伟讲的就是要用心，要努力，对，就有点像是在喊口号，对不对？加油啊，打气啊，冲啊，呵呵，就类似会变成这样一个系统。对，所以变成那个重不重要？当然是很重要了，因为如果掌握好地道的这些次序内容之后，如果没有一直在那边加油打气的话，对，就实在是应该是不大想跑的了，对不对？运动员不是有一大堆的那个拉拉队还是什么？没有拉拉队，运动员是不会跑的了，干嘛跑？对，事实上运动是为了健身，对不对？那个健身的话，事实上是可以找一些比较人烟稀少、空气好的地方跑一跑的话，这个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效果现象。问题是没有一个运动员没有在啦啦队的情况下愿意跑。对，那问题是如果人家没有在那边争的话，你就好好的跑你的那个，其实这个是最佳效果了。问题是就是一定要有几个人在前后跑来跑去，你才愿意跑。对，反正这个可能就是理论跟实践当中的一个差异。反正不管怎么样，就变成广论的位置好像是这样一个状态，对不对？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广论中师道虽然一直讲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可是问题是说我们要理解的事实上是刚开始要懂得的可能是道谛跟灭谛这个部分，对，这样才会有了一个目标嘛，对不对？对，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那就可以说为什么要去追求这个目标？因为苦啊，对不对？对，瑜伽师地论里头讲了100多种苦，那我们归纳一下吧，你看8个苦6个苦，苦啊，这样，所以我们就走向另外一个目标吧，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对，但是问题是说完全没有学过这个目标，完全不了解这个目标的话，就会变成苦啊苦啊，就有点该怎么讲，对，就是变成没有什么目标，那不知道，就类似这样，我也不会讲。对，那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就变成广论里头像下士道的时候，意思这些，事实上他的那个经文也好，引文也好，反正那些类该怎么讲，就是说艰涩的字是蛮多的，问题是说即使你瞎猜也不会离谱到哪里去。对，那侠满那些地方也是一样嘛，对不对？无常啦，什么三恶趣的苦啦，你看看那些文字根本就，对啊，反正如果不是古代的那种秀才还是巨人，我们现代的人是好难，有点难以读得通了。但是问题是说基本上猜也可以猜出个一个样子的感觉了。对，那中士道就不大一样了，猜可能会猜错，这样看吧。那当然就是说那个8苦6苦那个没有什么问题了，主要是那个12因缘这个部分，对，他讲的是什么就搞不清楚。对，但是问题是如果这个搞不清楚的话，会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佛法讲的好像就是这个部分，佛法事实上讲的就是四圣谛嘛，对不对？对，那这个上面再加一些庄严的东西，六度万恒还是什么的，对，就会变成大圣道。对，那不加的话，单单4谛12因缘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小圣道。对，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没有什么佛法了。对，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佛法讲的其实就是中士道以上，因为佛法讲的是解脱轮回嘛，对不对？要追求解脱果，要远离轮回，要度众生远离轮回，类似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反正很多领域吧，我乱讲的哦。对，经济学的话，要让那个经济 怎样怎样提高上去嘛，对不对？那政治学的话要怎样控制人民的思想嘛？不知道，对。
那是毛主席
的。对，类似那样一个状态嘛，对不对？我们佛法解决的其实就是整个轮回的苦，所以变成不只是吃饭喝水啦，民生问题。对，一方面就是担心未来三恶趣的苦，另外一方面即使升到那个人天吧，色界无色界，色界无色界很好啊，对不对？要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心想事成真的是他们了。对，饭来伸手还是什么衣来什么茶来张口，对，反正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境界了。对，根本不需要去拿什么砖头啦，或者是盖什么。对，想要的反正就是天衣无缝嘛。对，想要穿什么样的天衣就会无缝的直接穿到你的身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但问题是有一个问题，就变成这个有点像是我们通常养猪，对，养猪好吃的好喝的就一直给嘛，对不对？对啊，那猪幸福嘛，主人为什么要养这个猪？对，最后还是要给它，对，就最后其实还是要把它宰掉嘛，对不对？对，问题是他这一辈子在往生之前吧，对，就是一直给他吃，一直给他喝，一直养着他，不会虐待他其他的什么。对，因为虐待的话对主人不利啊。对，所以有点类似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们就是很幸福的享受着一切一切的善果。问题是说苦集灭道当中不是了，就是那个讲苦地的时候会讲到一个无常苦空无我嘛，对不对？苦地为什么是苦地？像刚刚所说的天人，对，为什么是苦地？其实就是因为无常苦空无我当中的第一个，讲第一个好了，就是无常。对啊，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是猪，它想喝多少都会满足不说，而且会喝不完的倒在那边，想吃多少都没有问题，他不想吃还主人还会倒给他，就是这么幸福的一个状态。问题是说终究还是有一个无常嘛，对不对？对，无常来的时候马上等待他的可能是三恶趣了什么的。对，所以就是不保险就对了。对，所以变成整个轮回都在一个不保险的状态下，那唯一保险的就谈到是解脱了，要透过道地会获得一个最终的涅槃果，这样那个是保险的。那个就该怎么讲，像佛祖是不是无常，要说是了，但问题是他这种无常的话就变成他的整个基因全部都是好的基因的，对，所以永远不会变坏，这样可以吗？总之像成就见到位以上，就是身宝以上的话，就一直往好走，那阿罗汉涅槃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的苦，就永远永保，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就变成灭寂妙离，这样灭尽，对，尽妙妙嘛，对不对？妙妙，而这个妙是离，永远的离，永离了。轮回哪里不好，像人天不是人天了，就是那个天人哪里不好。对，它就是那个庙，虽然有庙，可是问题是说不是永远的你，而只是短暂的你。对，这样的话就反正就是很麻烦嘛，对不对？对，我们永远要有一个保险，所以像这个世界吧，反正就是为了这个保险，就是一直努力一直努力，每个人努力到最后一刻，就是为了要有一个保证。对，即使是以前的那些皇帝吧，那么厉害，对，反正他要杀个几万人都没有人说什么，问题是他还是不保险，所以一直就是他也要忙到最后一口气。对，反正早一天要把那个传国玉玺交给他的儿子手上都不愿意，对，也有危机感，所以一定要死了之后才去交出来。对啊，那不交也没办法嘛，对不对？ 对，所以变成就是说这个保险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了。问题是三界里头没有什么保险的，对，反正我们运用了太多的方法，找了太多的办法吧，可是就是说应该是找不到的了，这样干嘛，反正就佛陀讲的就是说找不到，三界没有任何保险的，对，虽然好，但是最终终有一死，这样接着又是一个什么，对，这个其实讲的就是辛苦了，这样可以吗？所以苦苦就是真正的苦，真正的苦，真正的痛，这个就是苦苦。坏苦其实讲的就是乐，但是乐也会制造苦，乐是乐了，它不是苦，但问题是它是制造苦的一种制造者，对，所以会说本性或者是根是苦了。那行苦的话其实就变成当下没有什么问题，对，问题是说终究不保险，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变成就是说业根烦恼带来的是终究不保险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只有透过道地获得灭地，这个才是最终保险的一个状态，对，所以佛陀给我们指示的好像是这样一个状态，对，但是问题是说这个好像很容易理解的感觉了，一方面非常容易理解，可是一方面就是非常难以理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说我们好像完全失去了这个环境，对，我们学过太多，对不对，物理化学政治历史反正等等等等，我们学了很多很多，对，那当然现在就是说很多人更加的学了很多西方的一些什么，对，所以反而变成西方的很多宗教的理念反而就是回到了我们身上，对，甚至就是说非常多的情况下都用这样的一些理念来解释佛经，因为我们自己的头脑已经适合了那种思维模式也好什么也好，长久的熏习嘛，对不对，从小习惯，对，所以熏习，那接着慢慢慢慢长大，我们的头脑也就接受这些这个系统了，这个系统之后忽然碰到佛教的苦集灭道，那它根本就跟这个系统是完全背离的，不一样的，问题是我们也试着用我们的这个系统来接纳它，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这个系统当中，那这样的话就完全就乱掉了，对，就变成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就是理解错误会变成这样一个状态，这样就很麻烦，对不对，所以这个好像非常的严重就对了，对，那这个就有点像是那个吧，像台湾人到西藏，对，回来之后就可以写一本书，而且那些书都蛮好看，就是处处惊喜，对，就变成很那个了，可是让我回到西藏的话我什么都写不出来，对，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啊，对不对，这个有什么写的，原来就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啊，还有什么，反正在我来说就是理所当然嘛，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了，没什么好写的，也没什么好讲的，对，习以为常，对，没有错，好像就是习以为常，就变成这样一个状态，对，可是你们发现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对不对，我可能就是扮演那样的一个角色吧，因为从我是不是去西藏，而是从西藏来到台湾，对，对，所以会发现可能这样一个问题是蛮严重的就对了，在很多很多的佛法的解释也好讲经说法也好，这个里头都其实好像就是会把原始的嘛，就是变成儒家思想，好像会整个会为非常大的一个基础的感觉，这样可以吗？对，材料好像就是变成材料都是儒家的思想，或者是说现代西方的思想，得用这些材料好像想着去制造一个佛法的内容，这样可以吗？或许我是错的了，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而且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强烈，这样可以吗？这个原因很简单，就变成我是背景是西藏的一个背景，第一，第二学佛的一个 藏传的背景，对，也就是说从来没有西方的背景，也没有儒家的背景，对，用这样一个背景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很凸显。对，那当然因为我是纯粹一个藏传的背景，所以完全看错了，有可能吧，对不对？对啊，但是问题是说该怎么讲，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比较该怎么讲，就是说如果一个没有任何证悟的人大谈佛法的话会不会有问题？一定是有问题嘛，对不对？那我有证悟吗？没有。对，那凭什么敢这么肯定的讲这么多的话？其实就是说自己没有证悟的话是没有办法把证悟的道讲给别人的了，这样，对，所以就是说要把道讲给别人的话自己一定要有证悟，这个是几乎会变成唯一的一个方式。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很多时候一直师长的规定就会很严格，对，有的人说一定要获得见道位移什么的，那格鲁派的界限其实是蛮低的了，要掌握经教，这样可以吗？对，那个算是只要你懂，要懂经教的，掌握经教的内容嘛，对不对？这个算是最低的了。对，要不很多时候会谈到证悟空性、现证空性这样，那这个标准就非常非常的高了，对，会变成这样一个状态。对，所以要带领别人佛法的内容，其实自己要悟到这些，这个没有错了。但是问题是说，该怎么讲？我们现代很多人敢讲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像阿底峡尊者吧，噶东派的那些大行者，对，还有就是说宗大师这一代到现在，其实所传的法没有任何的变动，对，六百年前是广论，六百年后也是广论，对，六百年前学的那些五部大论的这些内容跟现在是一模一样，对，反正就是说连版本都没有变，什么注解都没有变，这样可以吗？而当然就是说学这些的人也是不只是成千上万了，几乎是每一代都是应该也不止成千上万嘛，对不对？成千上万太少了，一个寺庙就成千上万的人在学了。对，像三大寺，每一代吧，或者是每一年吧，对啊，都是成千上万。那它影响的整个人是非常非常多的了。那当然就是这个里头有没有人学了半天，最后堕到地狱，应该是有的了，对不对？学佛不是说修行就会好，所以变成学这些法的人很多应该是进了地狱。但是不管怎么样，是不是学习法的学习这个法而让他进了这个地狱，应该不是嘛，对不对？反正学习像那个勤快，对啊，可能是进了地狱吧，谁知道。但问题是他是那个了，状元郎嘛，对不对？他精通那个儒学，问题是说他进地狱不是儒学学儒学让他进地狱的，对，那他那一辈子如果做了一些好事的话，倒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影响了他做了这个好事，对啊，所以好事归功于佛法，坏事的话跟佛法无关，反正人性是怎么讲？对，就是类似那样嘛，对不对？对，那有没有很多人做过很多贤善的事情啦、啊，等等等等，那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成就是什么？不知道嘛，对不对？我们不知道。对，那最主要的就是说，阿底峡尊者到现代为止吧，其实历史上出现过太多太多的优秀到极点，对，被很多人认为已经成就佛果的人。对，这个是每一代 都会有蛮多人的了，不是一个两个，这样可以吗？对，每一代其实都非常多非常多。对，那当然不是说上百上千，不是这个样。对，但是至少会有蛮多的人才。对，这些其实就是说学这些而达到那个成就的。所以阿底峡尊者自己本身嘛，对不对？总尊者波多啊，还是什么这些大有名望的人，以及宗大师父子，还有后期吧。对，那直到我们这一代吧，其实就是说非常不可思议的行者，虽然是非常的少，对，但是就是说每一代每一年几乎都有满，几乎都可以说是不缺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学的人有多少？学的人当然非常非常的多，对，比起这个来说，成就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少的了。但问题是说，每一年每一代都会有很多的成就者在成就，反正他们有不可思议的很多的，该怎么讲，事迹啦还是什么的。对，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们所修的，他们所证的，以及我们所讲的，是一致行的了，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像我什么都，其实我只是比你们早学个几十年了，对，就是这样而已了。嗯，对，早学二十年，就类似这个样子。那个也只是学嘛，对不对？对，那当然就是我的训练就有点特别一点，就是比你们的训练要，该怎么讲，训练环境好一点，这样。对，那只是这个样子。可是在成佛的路上早二十年，其实什么都不算，那个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对，早二十年根本就该怎么讲，对啊，佛法上面有时候就是会很奇怪嘛，对不对？一个善心，对啊，累积了一大增奇劫的质量。对啊，所以有时候你们某一些动作可能就二十年就，对啊，轻微的就赶过去了，那是这样一个状态。那那些是胡说八道。总之我要讲的就是说，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虽然完全没有任何的证悟，对，虽然学佛也不比大家早几天，这样可以吗？但是问题是说，对我们这个内容是非常非常肯定的。对，肯定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像刚刚所说的，其实从宗大师算下来六百年嘛，对不对？那如果是从更早的那个来看的话，就是变成该怎么讲，阿底峡尊者这样算下来的话就更久了。对，所以这一个所学的内容完全没有变，而学好这些之后去修去证悟，这一类的人又跟弥勒瑞巴尊者他们这个就有点不大一样。对，所谓的弥勒瑞巴尊者啊、马尔巴尊者啊，他们的话就是说当场就是教你，对，扎下这个功底还是什么，念这个功，对，念的差不多的时候再会指引你。对，所以一定要老是在旁边，类似会变成这个样子，直到成就，就是要把自己的经验讲给老师听，老师也要根据他的状态再配药。对，就是这样上去的了。问题是说学五部大论的人学好之后基本上就，当然就是说有时候要接受某一些灌顶啦，或者什么法脉的一些什么接，要受一些传承的什么。对，除此之外就不需要意思，要说不需要意思吗？所谓的不需要意思就是说以前的师长还是要继续依嘛，对不对？但不是就是说有疑问或者是说什么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清楚的知道佛是什么，资粮道是什么，要获得资粮道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对，前面要修什么，后面要修什么，从现在到成佛的路他是已经清清楚楚了。那这个自己的心有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反正就是很简单了，对不对？一掌劈下去能够把花缸怎么讲，五公分的花缸是劈成两半，那个就是达到了第一层功力，这个已经交代清楚了。对，第九层的时候要劈十个花岗石，这个已经 OK 了。那接着自己念嘛， 看能够批多少花岗石，就是这样而已。对，所以就变成很多学习这一类的人的话，就直接就是该怎么讲，当他决心休息的时候，对，就可以进山，就再也不用找谁来问什么。对，因为他自己已经确定了那个步骤了，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对，所以他知道，但问题是说没有修道，所以说会变成这样一个状态。对，历史上这一类的人物非常非常的多，这样可以吗？那当然就是说还要再往上的话，龙树无着，还有就是说像佛经的内容，这个其实我们没有，如该怎么讲，其实这个也是要清楚的就对了。对，向宗大师吧，反正就是自己讲解释一下，接着就是引用噶当派的一些说法嘛，对不对？接着就是再引用龙树无着的，接着可能的话再引用佛陀的，就是这样一直引用一直引用。对，他不是一方面可能是为了证明佛陀确实讲过这样的一个话，意思确实这个样子，因为世间这些出色的成就者学者都是这么解释的，一方面要澄清这个，但是问题是说从某一方面去讲也不仅仅只是澄清而已。对，原因是什么，就是噶当噶当嘛，对不对？我们通常就讲的噶当派大行者，反正会把这个噶当派当成是很在西藏历史上非常亲近的一群修行者就对了。原因很多了，其实原因有点像是我们现代人的想法，现代人比方说像出家人参政，对不对？在台湾那个是非常气人的了。对，政治和尚啊，那个真的是讨厌的要命嘛，反正基本上民对对对对，民众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对，噶当派就是这样一个传承，这样可以吗？对，反正就是政治、经济、婚嫁或者什么，什么都不参与，他们就是修行，除了这个之外什么都不理，就是这么一群人了。对，所以就变成在大家的眼目当中，他是非常非常清净的。对，一切世俗都避开。对，所以他就变成非常的清净，这样可以吗？在历史上西藏就是变成整个全国都是信佛的，所以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军事也好，佛弟子们都会参与进来。那这样的话当然在别人看来就一大堆不清净的嘛，对不对？对，类似变成这样一个状态。但是问题是说我自己是认为这个也是该怎么讲，或许有区域性的一个差别就对了。我们要选总统的时候，是不是要选一个最好的人，最慈悲、最善良、最有智慧，还是什么？那这样的话，如果能够找到佛陀当总统的话，那应该是最好的嘛，对不对？对，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不是吗？对啊，所以西藏人的想法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对，其实政治也好，军事也好，反正什么都是找上师。对，从婚嫁到什么，反正一切一切的事物，从取名吧，刚出生取名的时候，中国人的话完全是按照自己的祖宗的姓氏这样走下去，西藏人不是了，就是马上跑去找上师，哦，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女儿，要取他什么？对啊，那因为我叫做剑碑嘛，对不对？哦，就取个剑碑什么什么吧。可是问题是他的老二的时候，他母亲就马上跑去找另外一个师长，对，那个师长刚好姓强巴什么什么，哦，老二就变成强巴什么什么，就完全跟上师姓，不是血缘乱，就是那个姓，反正姓就是姓了，对，就没有那个姓氏了，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完全是跟着师长的姓，而师长也不是固定的嘛，所以变成老大跟这个师长姓，老二跟那个师长姓，老三跟另外一个师长姓。对，反正就是类似这样一个状态。对，所以我的意思很简单，就变成在西藏来说什么都会找师长，同样就是说打架闹事也好什么也好，并不会去找法官，而是去找师长。那他要说判下来嘛，就是会处理嘛，对不对？哦，你就不要骂他了，你就不要打他了啊，怎样怎样，有时候这样也就处理过去了。 对，所以变成在我们的社会形态当中吧，就会变成什么都依赖师长，所以甚至像历朝历代吧，其实跟中国很不一样的，就是中国的皇位全部都是抢来的，西藏的皇位吧，反正就是王位，基本上都是供养出来的。对，对，反正一群人，嗯。
什么是供养出来？
谁捐的钱多？
不是不是，不是，就变成我们这个里头，你是我们的师长，哦，你就当老板吧。对，那就变成什么事情都问他，他就变成事实上的一个王嘛，对不对？对啊，就是这样啊。对，有能力的人经营这个，经营那个，大地主经营这个，经营那个，反正这个也拜这个王，这个上司，那个也拜这个上司，这个上司最后就变成一个国王。那这个在西藏人看来是非常非常好的了，一个学佛学到大家都服的一个人，对不对？对，就有点像是民主吧，对不对？对啊，道行上面蛮好的一个人，大家都服，所以就或许也没有什么传国玉玺啊或者什么的，但问题是大家都听他的，就事实上的一个王吧。对，就是一直很多朝代都是这样下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就变成在中国来说，和尚参政非常的不，就是不看好就对了。但是在西藏的话，和尚不参政的话，根本就其他人就不信，人民就不相信别人，一定要相信一个和尚，让他来管，那他也就管，这样可以吗？但是问题是管的时候确实会管出问题，毕竟出家人是出家人，很多出家人出家非常的优秀，修行优秀，出家优秀，什么都优秀，无不大论啊什么的，反正优秀到极点。问题是当把一个国家供养给他的时候，他就会治你的一塌糊涂，那种情况很多了。对，那反正就是人嘛，就是这个样，世俗的情况事实上还是非常的复杂。对，所以变成很多很好的修行者，对，当了王之后就变得可能会下地狱吧，不知道。对，反正就是说很麻烦了，但问题这个就是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嘛，对不对？对，所以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噶当派在大家的心目当中有这么好的一个就是清净的形象，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参与这些情况。那其他教派的很多师长啊，有清净的有不清净的，反正就是说有争议的没争议的，其实就是因为他参与活动，参与人事问题，对不对？对啊，那这样参与的时候就会有问题的了。对，你说很清净哦，他公正，可是这边会说不公正不清净，那怎么办？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对，所以要清净的话，就要现在要避开人群，可能要到外太空外星球去打坐，这样会变成一个最清净的。否则要在这个地球上的话，好像很难变成一个清净这样一个状态。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好像是把那个话题岔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最主要就是说噶当派是这样一个状态，这样可以吗？他们的学习状他们的处事状态是这样。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他们学习的什么叫做噶当，就变成噶指的是佛语，对，当指的是教言了，佛语为教言，对，所以有点意思，就是说佛语就是教言，教言就是佛语，除此之外他们什么都不要，这样可以吗？噶当的意思是这个了，唯一的指南就是佛语，佛语才是唯一的指南。对，其实讲的是这个话了。对，那这样的话是不是除了佛语之外他们什么都不要？问题是他们要工具书了，没有工具书的话这个佛语不是那么好读的，所以会变成有噶当六论了，对不对？噶当派最重视的就是二圣六庄严的这些书籍了，反正就是类似会出现这个。对，所以变成这些是工具书了。对，从这个名字里头就可以看得出来，噶当这样唯一的指南，指南唯一 反正就是佛语，这样可以吗？所以最终要理解的是佛语，对，但是没有这些工具书的话是理解不了的了，对，所以他们把佛陀的教法当成是自然，当成是修行的唯一的准则，就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在这个名相当中的话，其实就把其他的论以经为准，以经为一，佛经这样可以吗？其他的都不算数，类似用这样一个方式了，对，所以变成就是说这个就扯到刚才那个，变成该怎么讲，我们说是说像宗道师父子的这些噶当派的这些教法，对，是可靠的，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这个其实有上千万上百万的人走这条道而获得成就，这样可以吗？但是问题是说透这个也其实就是跟佛语扯上一个很大的关系了，我是为了讲这个才讲出噶当派，所以其他的算是附带，原因就是说噶当派会讲那个噶当六轮嘛，对不对？对，他们一天到晚在讲噶当六轮，问题是说他们的名字叫做噶当派，就是说我只要佛经，只要佛经派，这样可以吗？反正我们乱解释，名字叫做只要佛经的派，学的是噶当六轮，而这个六轮又不是佛经，这样可以吗？这个之间就是有广论的这个味道，变成这个解释根据是这个，根据是这个，根据是这个，这样一直追踪到佛陀，最后完全清楚佛陀的这个意思之后，就是以这个为自然修这个获得成就，对，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就变成佛经是唯一的自然，其他是工具书，那工具书当然是很重要，就是这样，这样可以吗？对啊，所以变成噶当派认为了，反正他们的这一套理论系统完全就是佛陀的意思嘛，对不对？理论系统也好，实践系统也好，完全是佛陀的意思，这样，对。而这个的话就是被用定义也好，用界限也好，用分类也好，这样就是完完整整的切下来，就是一直延续，对，所以变成就是说宗大师出师六百多年嘛，对，这个中间隶书的著述的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少就对了，即使有也不敢，我的胡说八道比较多，对，第一为什么我会有那么多的胡说八道，因为好了，我的意思是这样了，就变成就是说即使有一些错别字，这样可以吗？对，广论其实现在已经有好几个版了，但问题是要敢动那个字的话没有人敢动，三大师不缺乏非常优秀的人才，但是即使是一个标点符号他们也是不敢动的了，对，就这样放着，对，完整的放着，有了好几个版本就是这样放着，我们就不要加任何字，不要减任何字，就这样放着，就是这样，怕的是因为自己是凡夫，这样可以吗？对，那个有什么不知道，对，所以就是一直延续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到了我的手里头就真的是狂到了极点，但是我不狂也不行，因为从藏文翻译成中文根本就是已经乱套了，这样可以吗？对，翻译其实是非常非常不靠谱的了，我最近倒是蛮会讲那样一个状态了，其实所有的翻译吧，就是要从西藏的食物当中找一个台湾味道的食物，台湾吃的是反正印度吃的是咖喱饭嘛，对不对？对，反正印度什么都离不开那个咖喱了，不要谈西藏好像太那个了，就谈印度，很奇怪，就是我们下飞机到那个印度，对，真的是一到机场就是咖喱味嘛，对不对？对，就是那个样子，那他们的那个食物啊整个就是离不开那个咖喱的音译，对，可是台湾的这个饭菜当中是根本不可能有咖喱的成分还是什么，对，荤也好素也好，反正就是说跟咖喱是离得很远的了，对，但是问题是说要把印度文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说要从咖喱里头找到台湾味，要从台湾味里头找到咖喱味， 对，那就只能够接近接近，对不对？对啊，就变成 hello 跟你好，或许是不一样的了，但就是用吧，就是这样用的了。所以那个靠谱嘛，事实上翻译是太有难度的了。原因就是说，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习俗，对不对？一个民族的成长背后文化历史，或者什么杂七杂八，而且还有很多阴阳八卦什么之类的。对，一个历史，它有它的一个成长的一个什么，而在这种成长背景当中出现了这个语言，对，语言也有很多的变化，这个完全是跟这个民族一起走的。对，好，那那个民族跟这个系统完全是不一样的，问题是它出现了一个它的，对，那这两个要完全搭配的起来，那那个搭配好的话，那个就真的是，对，反正就是说，鬼也不能相信这一套了，这样可以吗？对，所以翻译，反正大概翻译就好了。当然我们会说要翻得好嘛，对不对？但是那个诗该怎么讲？哎呦喂，我不知道。对，反正就是翻译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就对了。对，所以要精确多到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类似这样一个状态。对，那我干嘛要讲这个啊？哦，这个是插出去的一个话。好，我们先休息一下。